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特殊的聚集，我们打开圣经，要读约翰福音的19章的28到42节，这是今天正道的经文，请读经员来读。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格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
感谢主啊！虽然有这样的疫情，有各种各样的不便，世界几乎进入了停摆，但上帝也使用他各地的仆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神圣周里头，其实有很多可以聚集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多的聚会，但是上帝使用这个聚会来兼顾软弱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聚集里，我们非常的感恩，有洪义卷牧师从加拿大温哥华，跨越这个时间的差异，他那边是早晨凌晨的4点多，我们非常感恩啊，他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来传讲那个仰望被扎的人，看哪，神的羔羊。我们请洪建牧师。
各位晨读秋雨圣约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同工们，平安。今天是全世界基督徒纪念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的节日，我很荣幸也很蒙福的与你们今天在一起，在这个受难节崇拜中传达神的话语啊。在这里呢，我也代表再次代表我所侍奉的在北美温哥华的浸信会信友堂的全体同工肢体们，向你们为着基督真理的缘故，在患难逼迫中的秋雨圣礼教会和如今仍在狱中被囚的王乙牧师和秦德富长老等，致以在基督里的崇高敬意。我求主今天赐给我的信息能成为神对在逼迫患难中的秋雨圣礼教会，也是 真正的在中国大地上属神的家庭教会，给他们有从主这里来的安慰和激励。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的信息题目是看那神的羔羊，这个题目是来自约翰福音中当施洗约翰见主耶稣时所给出的称呼。这个称呼是给出了当时以色列所盼望的，也是耶和华神在与亚伯拉罕的恩约中所应许的，给以色列百姓所赐下来的，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弥赛亚，也是放在希腊文中翻译出是基督最精准的定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这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圣子，受父差遣，降世为人，他不是如同过去在旧约中神所差遣的摩西那般的，把以色列人从外邦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那种解救模式，摩西的这种解救的方式是一个预表，是为了要预表的将来成真正的救主耶稣来的真正的拯救。因为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不错是出了埃及人从奴役之地出来了，但是他们仍然被自己的罪捆绑着，以至于迟迟未能进入迦南，在旷野中徘徊40年之久。所以呢，在这里当耶稣作为以色列人民众所盼望的那位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弥赛亚，不是来对以色列百姓所完成的拯救，不是在寻常意义上的用刀剑血气的征战军事中的胜利来完成，乃是借着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受死来完成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为什么见到耶稣死后称为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19章28到42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它详细记载了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以及最后下葬的情景。我们看到耶稣在受死时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是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例如这里面28节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耶稣非常清醒的知道他自己就是神在创始以前他就已经在这里被已经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中所要担任的这个救主的角色，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所以不顾他这个在十字架上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他非常清醒的知道他要照着经上的话来应验，他就说我渴了。原来这是出于诗篇69篇21节里面所说的话。至于后来兵丁他要来验证那被钉的主是否确实已经死，不用将他的腿骨打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因为他们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预备日，而这个预备日第二天就是一个安息日大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天是逾越节 啊，耶稣在受死的时刻里表明他是上帝给以色列准备的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第二天周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他说因为那天是预备日又因安息日呢，所以呢为了照着经上所说的啊，一个是啊被钉在树上的那个尸体呢是必须取下来的，否则那地要受咒诅，所以他们必须取下来。在这里也预言着啊，当主他尝了那口醋以后，他说成了，他实际上已经呢已经就是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因为他说成了，他就将灵魂交在他的父的手中了。这种去啊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正如显现了耶稣说生命在他，生命在他啊，复活在他，他有权柄将他取了，也有权啊把他舍了，把生命舍了，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耶稣的死和其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人在十字架上要钉，他死的过程是漫长的，所以呢他们为了内热要取下来，他就必须兵丁要做一件事，把他啊要取下来的人呢确定他死了，就必须把他腿骨打断，使他无法支撑自己呼吸。但是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就应验了啊，当时在逾越节的出埃及记的啊12章46节里面的话，那逾越节的羔羊在吃的时候呢，那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的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的圣经里面的那个说法。至于士兵后来拿着枪来砸在主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啊，我们大家知道这是更是表明了呢什么呢？表明了就是耶稣确实是真正的已经死了。从医学专家看来，只有当心脏发生暴力的时候才有血和水分开的情况，才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呢也用了这个约翰福音20章37节的话，那扎主耶稣啊，扎他的那个士兵他要仰望所扎的人，这正好正是出于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的预言。最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了耶稣被下葬在财主亚利马太啊约瑟的新坟墓中，也是为了要应验诗篇53篇第9节里面所说的，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因为他们为了羞辱耶稣，所以在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上把他立在罪犯当中啊，左右两个都是强盗，但是主耶稣就像仿佛进了黑暗的光一样将暗分开了，所以呢他当中的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一个灭亡，因为他将暗和光分开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在这里他所做的一切每一种描述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啊，耶稣的受死是旧约圣经中早已经预言的啊，那逾越节的真正的羔羊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就说，是的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什么福音书在描述耶稣受难时候，特别要列出这么多的清清楚楚的啊？旧约上的那些经文呢，就说明全本圣经其实都是为着耶稣来到世上能够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而以这个目的而写的。 所以耶稣能说，你们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读圣经是以为这圣经中 有永生，但却不知道你们要借助圣经来寻找的是他。因为犹太人读圣经，他以为圣经就是那些律法的条规，还以为只要他们自己行了律法上的事，遵守了律法，他们就可以得着永生。这是完完全全不知道律法，上帝把律法给我们是要成为一面镜子，要照出我们的罪来的。我们在律法面前是应该发现是完全绝望的，因为律法是迅猛的师傅，要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来。这就是犹太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真正的那位救主，神给他们预备的弥赛亚的救主来到世上是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他们。这就是如同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八节里面所说的，他同时是一方面是在圣经中有这么多清晰的这些话语在这里预言了主耶稣从出生到最后走上十字架复活，夜夜应验了主耶稣的许许多多的预言，但是同时却是一个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这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要知道，就凭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感到，世人所干犯神的罪到底有多大。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世人在神面前的罪到底有多大呢？就是看我们竟敢世人在他我们的罪中竟敢杀死上帝差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的他的独生爱子。人在自己的罪里面竟杀死了神所差来的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那位有真神成为完全的真正的人的耶稣。这就是人干犯神最伤心病惶的也是最胆包天的事这个罪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包含在其中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人的心中的骄傲，人的自义自高自大，使人完全瞎了自己的眼，是犯了目中无神的罪。我们知道目中无人是一个骄傲的人的写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目中无人。但是心中无神以致目中无神的罪，可见到底有多大。真如约翰福音一章十节里面说的，他在这世界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却不认识他，就是根本是瞎了眼。也就是说，整本的旧约圣经摆在这些以色列的文士和祭司面前，他们根本就不能领受神的意思，根本不能读懂圣经上的话，是完完全全是瞎眼的，不认识神的罪。第二，就是因着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所以就不能够容下那来到世界上的真光。他们绝对，人的罪绝对容不下耶稣的圣洁和美善，他一定是要坚决的抵挡 必于除去而后快的。这就是人，是人自己要成为神，就与神为敌的明证。也正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可见耶稣来到世上竟然被杀害，是什么样的罪要来啊，把耶稣带到十字架去杀害他呢？当耶稣被交到比拉多手上的时候，是耶稣是对比拉多说的啊，那把我交在你手中的人，他的罪就更大了。而这个罪就是我们人的自意骄傲的大罪，目中无神的罪。所以在这里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直在说耶稣是为世人，为你为我的罪而死。我们就思考一下，导致耶稣被杀死的那个人的罪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罪呢？人为什么要杀死那来到世上的那神真正的那圣洁的羔羊呢？要知道耶稣当时是怎样被大祭司定罪送到比拉多处去被钉十字架呢？大家知道逾越节的羔羊啊，在旧约中都是由大祭司把手安在那羔羊身上啊，表示把人的罪要放在那羔羊上，然后让这羔羊替人的罪去死。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作为那神的羔羊，那么他死的日子并不是犹太人所希望的。当初犹太人拒绝的时候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因为当他们看到在中里节主日的那天，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的时候，百姓是夹道欢呼所以呢，以色列这些在公会里面的文士和祭司们就觉得耶稣的名望这么高，不可在节日中动手。但是主耶稣他既然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死在逾越节里。这一天是神所定的，不是人能够改变的。所以呢，他在逾越节前夕就被犹大所卖，通夜审讯，三堂过审，一一的在这里检验耶稣。正如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有谁能指证我的罪呢？那圣洁的羔羊被宰杀前，在逾越节的时候是要被检验的，要必须是无瑕疵的。所以他们要举的任何的罪都不攻自破，证词互相矛盾所以他们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是狼狈不堪的。这时候他们拿不到具体的罪证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就在公会里叫耶稣起誓，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的名的两个关键，这两者必须同时都必须被我们认识。他是基督，他就是那位神在旧约中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时候所应许的那位他的后裔，要是万国的人得佛的那一位，是要坐在一定还是大卫的，出自于大卫的子孙，因为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行他完全公义的这样的治理直到永远。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要清楚，耶稣确实是来做王的耶稣来到世上就是那位基督。但是使犹太人没有想到的，这位来成为基督的，这位被称为大卫子孙的那位，却是由真神来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 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中的圣子，这绝对是一个蕴藏的奥秘，这是完完全全他们没有料到。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有上帝他自己，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只有神在旧约中才能拯救我们，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名可以救世人脱离罪。所以呢，这位来成为基督的必须是神的儿子，在犹太人的概念里说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大大的亵渎了神，就是表明自己与神是同等的。当耶稣回答你说的是的时候，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公会中的文士们和祭司们是这样回答，他是该死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啊，就大祭司提议在公会中无异议的通过，这个罪名就被定了。这告诉我们的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要除去世人怎么样的罪孽？他不是除去世人所具体的犯了这个罪和那个罪，他要除去世人犯所有罪的总根源，那就是人既被神创造，但却以为人可以靠着自己来主宰自己，这就是人的完完全全的自主性，人的自立，人的自义。这一点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了，这就是人的最大的罪啊。正如王以牧师在《一时正道》当中说的啊，所谓啊人的自义，就人认为自己就是义人，那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了。因为耶稣说，除神以外再没有一位是良善的。可是我们人大多数都认为啊，如果要从好人和坏人来分类的话，绝大多数人把自己归成着善良的好人一类。这里面呢，可见我们的最终的瞎眼，要瞎眼这个罪有犯的有多大。所以公会中的文士和祭司们都说他是该死的，这个罪名就定了。这罪名的实质就表明，你耶稣明明只是个人，这就是啊人的瞎眼，人自己站在审判的位置上，把神啊在这里把他放在被告的位置上来定他的罪。可见人是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在犯罪的事上达到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罪名是非常讽刺的，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明明是真理的宣告，但是被那罪蒙蔽的人就认为这恰好啊，这是一个他犯罪的根据，因为他明明是个人，怎么将自己当作神了啊，这是极度的冒犯和亵渎。按照旧约律法上的规定啊，这样的罪必须马上被除去，这就是要成就律法上的义，就必须除去这公然大胆的干犯律法的罪。因为律法的第一条，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人不但在这里为自己造了许多的假神，搞了许多的偶像啊，更大的偶像，最疯狂的偶像，就把自己立为神，这就是人的犯罪的实质。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能够把世人的罪孽背负在他身上，作为神的羔羊要除去的世人罪孽当中的根本。原来 这人所犯的罪最凶恶的本质就是骄傲自大的罪，明明是邪恶的人却硬要冒充高大上的神。要在这里来，甚至最可怕的，把自己充当成世界的救主，要发现啊，找出啊救世的那种学说，足以来误导民众、挟制民众、带领民众与神为敌的，这是世界上最最邪恶的罪。耶稣来到世上要对付的就是这样的罪，这是人的最终最最抵挡神的核心，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说的，上帝一定要灭绝那所谓的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中的聪明，因为人自以为聪明，人自以为义，所以在这里他就不把神当作神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为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我们今天能信十字架的真理，恰好不是凭着人的所谓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知识，因为经上所记的，上帝要借此来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自以为聪明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愚拙的道理啊！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在罪里上，在人的罪里面，他呢就来讽刺耶稣，你还说你能救人呢？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既不能救自己，怎么能救别人呢？甚至其中的一个强盗也跟着一起来讥诮耶稣。可见我们的人我们自己已经最大到死在临头了，还那么的自以为能够找到耶稣成为讥笑的对象的话，也会得到心理的满足这可见呢，我们这里面的人的罪到底是何等的可怕。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在自己的地方，他与罪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些以色列人普遍认为的那妓女和税吏，因为以色列人，尤其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们，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来自封自己是代表着绝对正确，所以他们在以色列的民间当中也确实，特别是法利赛人，蛮享有那些威望的，人们认为他们是最敬虔的人。而男人中最使人鄙视的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那些税吏在犹太人看来是绝对的卖国贼是游奸。而女人中最被鄙视的，那当然是出卖肉体的做妓女的。所以呢，这些人在以色列人中被公认为罪人，一点不错，他们是在犯罪那些做税吏的，他们的罪并不是收税，乃是借着收税来中保他的私囊。因为这种事如果犹太人肯干的话，那一定是为着利因为他们是为着利，他们宁愿自己在背后被人指节粮那么宁愿被人，被特别在犹太人鄙视，他也要拿，也就等于那些妓女也是这样，他也知道干那个行当也是被社会的人鄙视。这种罪是明显的罪那么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犯罪他们也是其实内心中是极度的自卑。所以当耶稣来了，耶稣亲近他们，耶稣愿意在他们的罪中给他们赦免，他们就来感谢神，他们就来在这里就愿意听耶稣所说的话。可是耶稣的话在哪里遇到了最 强大的抵挡呢，就是那些所谓熟读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抵挡神。而这些人所谓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文士和祭司们他们所控制的公会，建立当时了实际上能统治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阶层。所以耶稣在面对他们的罪恶的时候，耶稣是勇敢的，因为耶稣知道，耶稣在斥责他们的罪恶的时候，耶稣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因为每一次耶稣在这里斥责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他们都气愤的要用舌头来打死他，只是因为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时候不到，一次一次他们只是没有得逞就是，但是他们要杀耶稣的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何等的勇敢，因为光照在黑暗里就是要揭露人的黑暗中最终的一切，一定要将人的罪性那最最抵挡神的邪恶揭露出来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当时要知道，在以色列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政权里面，虽然罗马人名义上是占领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但是罗马人并不干预以色列人的自治，甚至就在宗教的信仰上完全是让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各民族中开创了一个我们所讲的所谓一种信仰或者宗教的特区，给以色列人有特权可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罗马人除了收税，并不干预任何一个以色列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除非是要判死刑的这件事情上，罗马政府才来过问一下以色列人的一切的这些生活，一切的这个体制的生杀大权是掌握在这批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所以耶稣在那个时代他挑战的就是占据在这些以色列的在民众之上的统治阶层的罪恶，他要揭露的就是这些人的罪恶。是耶稣在这里绝对是挑战了当时体制中的所表达的在这里显出来的一切的邪恶。这就是耶稣他在这里他作为那从神来的真光，他绝对是不和黑暗相同的，他一定要将这个黑暗照在人的前面，让人知道人的黑暗是多么的黑暗。所以在这里耶稣他因着他揭露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占据了以色列社会统治阶层人的罪恶，就大大的得罪了这帮有权势的人，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耶稣拿下，把罪名加在头上，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公会里判他那个罪明明是人，却要说自己是神，这个把耶稣宣告的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真正的身份当作他犯罪的证据。所以在这里就亲身背负了人瞎眼不认识神，并且要疯狂的抵挡神的罪名。因此在这里耶稣就成了真正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这个罪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才能为信他的人、信他名的人开出了一条永远的生路。 这就是当保罗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的，他说他自己在罪人中，罪人中是罪魁。为什么他是这么说呢？因为他格外就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领导他，他认为他犯的罪是太大了，因为他从前是亵慢神的，是逼迫人的，尤其他从前逼迫了神的教会，因为逼迫神的教会要在对主，在主耶稣的身体上面来动手的话，那是人的罪的最瞎眼，最登峰造极，最伤心病狂的行为。所以主耶稣在大马士路上面向他显现的时候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因为他所逼迫的教会，他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就是极大的冒犯神的亵渎行为。感谢主，主在这里因着，不是因着他所犯了那么多的罪去治他，反而是使他从罪中醒悟过来，将他从罪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保罗知道他是罪本不该啊，那个被神在这里拯救的，因为他说他在罪人中是罪魁，他认为在使徒中他是最小的，因为他过去他自己犯了逼迫神教会的罪。这也说明保罗说明他为什么格外的劳苦，格外的摆上，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恩典怜悯实在是太大。因为正如主说的，当人知道自己的罪越是大越是多而被赦免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对神的感恩的心也就是越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受难节的崇拜当中，我们一起来面见神，一起在这里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来到哥哥他身上，我们的心是为我们的罪，看见我们罪是在上帝面前是犯下的这个罪的可怕性，我们而震惊，我们感到就是我们的罪轻死杀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我们当我们说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作为那个统治阶级的一员，统治阶层的，他们有权去杀死耶稣，这个权是谁给的？就是这批以色列人给的。因为在杀死耶稣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逃脱的。甚至当比拉多要放他的时候，以色列人众人下面喊的是钉死他，钉死他，因为众人的声音得胜。所以在钉死耶稣这件事，以色列的阶层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是在这里面成为了参与的共谋犯。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当中的时候啊，记载了啊，那彼得的在五旬节的第一篇讲道里面，他当他话说的时候，他说，故此以色列的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这话一落地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啊！因此这些人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因为彼得要他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聚在这里，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在耶稣十字架的受死上面， 我们受了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败坏了撒旦，使撒旦本来要控告我们的罪，因耶稣基督替我们去死，他就失去了控告的权利了。因为基督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还有谁能害我们呢？所以秋雨圣约长老教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们被神兴起，在中国的大地上，是被神在这里练成他所要你们练成的模样，在逼迫中受苦，在忍耐中成长，成为老练得胜，因为你们是神兴起在众教会当中，是要在这里成为那摆在窗台上的灯，建在山上的墙，建在山上的城。所以你们是有福的，在受苦中的秋雨圣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因着为主的名受苦，为义受逼迫，正如耶稣所说的，天国是你们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感谢主，因为是主在这里，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给我们铺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能够进入到他的圣殿里，能够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了。我们为此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受难节的敬拜当中，我们为罪伤痛，同时我们也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件事上面，我们得释放，我们在喜乐中感恩。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今天所有在我们的这个受难节的敬拜当中一起来到主耶稣十字架前的人，因为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我们来认识我们，为我们仰望我们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羞辱受死的主，受死的主，我们就在这里因着信他的名，信他三日后必复活升天，我们这样信他的名人是得福了。感谢神，愿神赐福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在中国的大地上面为主的名征战的所有的属主的基督的精兵，因为主他自己他受苦受死，勇敢地斥责罪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跟随他的门徒也是一样，仆人没有能够大过主人，因为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苦你们也要受。而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众教牧长老则是同工们，你们今天走的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真正的属神的儿女所走的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他的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献上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也只是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受死，我们是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大功，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在你里面与神和好，因为你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刻里面，主啊，尤其在中国，尤其在世界上这个新冠病毒啊肆虐的时候，主让在世人在病毒面前恐慌害怕的时候，我们靠着你，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知道 这病毒最多只能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能杀我们的灵魂。
Amen.
唯有我们要怕的就是这位要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丢在地狱里的主啊，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靠着你的名，我们已经领受了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已经在你的圣灵中我们重生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因着信表明我们确实是你的儿女，我们应在这里面对在这弯曲悖逆的世界中，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与这个世界为伍，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是世界上的光和世界上的盐，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用主你给我们的神明的光、真理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里面更多世上的人因着你的光来跟随你，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在地上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主只等到你的再来，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哎，我们特别感谢洪建牧师借着约翰福音看到这三个的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这个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伟大的功绩，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上帝。你们也注意到我今天特别带了那个牧师的这个 shawl 哈，来提醒大家，我们在每一个逾越节的时候，旧约的逾越节、新约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有圣餐。那我们教会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圣餐了。那现在整个世界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呢，几乎都是没有圣餐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仰望那位真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身体被扎裂开的耶稣基督永远的救赎。今天来纪念他的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祷告有点特别，我特别的请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在我们个人身上愿他做成的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那种面对面的方向下来聚集，也没有办法领受象征的他的身体和宝血的饼和杯，但是我们可以在默想中来思想这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件事情，盼望将来像洪牧师说的，我们有聚集的一天，再见面的时候，再有拨饼和喝杯的时候，那救恩的杯真的是为我们流出的，那他的宝血真的是为我们所流的。我带领大家一同来默想，我们可以用以赛亚书来思想耶稣基督这个所做的事情，今天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来实现。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仰望你的容面，因为你来在世上的时候真的是被人藐视的，如同洪牧师刚刚提醒我们，他来的时候罪人竟然要审判他，整个的世界体系要向他来做最大的一个罪恶，这个创造世界的主隐灭了他的荣耀来到世界，如同约翰福音说黑暗就拒绝他，他被人藐视，常经忧患，我们这些人也常常不重视他，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得罪主，这是一个我们不重视他的表现，哪知他真是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上帝对世人罪孽的咒诅责打。主啊，我们今天因着你所做成的这些事情，我们虽然仍然有失败，但是我们转眼仰望那摩西举起的铜蛇，真正的是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我们就真正得到了医治，我们真想到了那种永远的平安，那个垂直方向与上帝和好的平安。主啊，我们常常的 走迷，是你把我们带回你的家中。我们常常偏行几路，你让我们再次的归正，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犯罪的时候常常要做自我的辩解，可是他在那宰杀之地的时候，像剪毛人手中的羊，鸦雀无声。他被那个审判中，他唯一要回答的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也讲到他将来要驾着云荣耀的再来，他因他的死就审判了这个世代的罪孽。我们今天已经不活在这个世代的罪孽中，如同刚刚我们被提醒到的，那 SARS 也好，还是 coronavirus 也好，能够杀身体，绝对没有办法动我们灵魂的一丝一毛。我们今天在将来的时代中，我们心灵已经复活，已经被重生，已经活在那将来的时代中，是要迎接他再来的这样的一同的子民。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埋葬，跟财主埋葬，跟恶人同被钉死，让我们知道他为罪所付出的这个代价。今天他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他已经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看见他的后裔来享受这种长寿，就是永远的生命。主啊，你所喜悦的儿子今天已经在了你的右边，他把光明带到这个世界，光和暗就分开了。他把除去罪人的宝血赐给我们，罪跟义就分开了。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你为我们所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有一天要披戴那复活的身体，我们有一天要站在你完全的荣耀中。但是在这之间，我们每一年每一天要不断的思想你的死也好，让我们跟你同死，不断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这是你今天量给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每一个跟随你的人和教会的一个界定。主啊，让我们学习为罪悔改，为义受苦。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求你缩短这个受苦的日子，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有美好的旨意。我们特别为在加拿大的教会来感谢你，洪玉坚牧师多年的侍奉，你看见他自己的忠心良善的见识，我们就为你来感谢他，因为他说的一些话是很多的牧师不愿意说，也不敢说，甚至不想说的。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知道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发出先知的声音，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他在我们中间的侍奉。你求主你特别坚立他在温哥华信友堂和在那个大温哥华地区和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侍奉，让众人因着他忠心良善的教导，就不断地把目光转向为我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能够善用这个圣诞周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这段时间在主日来临之前我们的很多的等待，在教会历史上这是一个黑暗周，我们在这个今天是黑暗的低谷，但是使徒信经也提醒我们他降在阴间，就是他有一个死亡被羞辱的最低峰，我们最低谷。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一同来经历，是在一种盼望中经历似乎被隔绝的那种状态。今天在经文里三次是提到这个十架的七眼，无论是渴了、沉了，还是经上所记的话，一根骨头不折断。我们要仰望被扎的，这一切都让我们能够来默想，好让我们在你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更加体验这个光和暗、罪和义分开的喜乐。你与我们同在，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阿门。
因为一首诗歌，是我们归正学堂在圣诞节的时候录制的。我们来唱《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作为回应诗歌。